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越讲越有理，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听众朋友好，你的收听是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我是主持人石头。今天做好我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全球反共，现在其实很多个方面都真的开始了全球反共这个趋势的。我们上一次也讲到了全球反共的一些趋势，就主要是政府的层面要向中共索赔。今天跟大家讲一下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共的一些小兄弟或者是拍档，一带一路的拍档，现在在非洲的小兄弟都召见他们在当地的大使，抗议他们对待在中国大陆的他们自己国家入边嗰啲非洲的公民。咁另外一个咧，亦都睇到咗中国大陆嘅一啲小粉红啦，又或者系网军啦，开始俾外界咧进行咗联合攻击嘅。咁而家睇到咗一个情况咧，就系泰国方面咧，因为一个简单嘅事件，造成咗泰国同埋中国大陆嘅网军咧互相攻击嘅。最后发展到嘅情况咧，就系台湾、香港同泰国联合起身咧，向中国嘅小粉红咧进行攻击嘅。咁呢啲情况咧，其实系史无前例嘅，可以咁讲吓。咁今日咧，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倾一倾呢一方面嘅趋势嘅。
其实呢个咧都系即系中共嘅统一嘅大外宣啦。咁战狼外交咧，我哋都亦领教咗好多噶啦，已经讲咗好多噶啦。咁而嗰啲小粉红咧，就我哋都有时都唔知道佢系咩背景。佢好可能咧就系啲爱国网民啦吓，即系头脑已经被洗到差唔多噶啦。亦都有唔排除咧系譬如话中宣部啊，或者系其他嘅部门咧，系号召佢哋出嚟咧就系应对一啲场面嘅。不过咧今日想讲咧就话佢哋呢啲咁样嘅方式即是个战狼外交同埋呢啲小粉红嘅围殴啊群殴呢种方式咧，而家咧就系受到好大嘅反弹嘅。咁有啲嘢你就系冇谂到，一啲国家咧佢哋都会作出好猛烈嘅反击嘅。头先阿石头已经讲咗啦，就系泰国嗰件事吓。咁泰国咩事咧？就系近日咧就有泰国一个当红嘅男星叫 Bright。他的女友呢就是在推特度呢就转发了有关中共病毒的文章啦。咁 Bright 呢就好出名啦，他就点了赞。咁呢就呢五毛呢即係中共五毛就顶唔顺啦，他就要去攻击啦。但他又唔够胆用中共病疫即係呢个武汉肺炎呢一件事里面呢讲啲咩嘢。所以呢他们就尽量去挖一挖呢个 Bright 同埋佢个女朋友曾经有冇讲过啲嘢佢哋可以攻击㗎。结果就揾到啦。就两年前呢就 Bright 喺推特上呢同佢个女友傾偈嘅時候咧，就話啊，你今日著嘅衫真係好中國風喎，中國女孩風喎。但係佢個女朋友唔同意，就話：哦，我而家著嘅百搭，我呢個穿搭咧係走呢個台灣女孩風。即係其實呢個真係非常之可以話係好平常嘅咁嘅對話。但係呢啲粉紅咧就捉住咗痛腳啦，話佢辱華啊，點解唔係中國女孩而係要講係台灣女孩？咁要佢哋道歉。咁就即係呢個事情就係咁樣開始啦。咁但係呢就泰國嘅網民呢就今次第一次出征呢就俾人哋即係眼界一開啦，耳目一新啦。咁佢哋係非常之幽默，但係亦都攞中嘅要害嘅。
咁犀利攞中要害，舉個例子嚟聽下呢。
譬如話五毛就話病毒嚟自泰國嘅，清邁係個獨立國家，咁樣嚟諷刺泰國啲人民啦。嗰啲網民呢就話病毒嚟自中國，台灣是獨立國家，香港都是。那些小粉紅就罵了，那你不如回去讀歷史啦。那泰國網民就直接就貼了天安門事件那個坦克圖作為回應。咁咧又泰國人又話係你哋係龍的傳人，那個龍咧係龍，即係一個龍啊，即係裝動物嗰種龍啊，嗰個龍的傳人嚇。咁呢啲小粉紅又話 Your country is poor， 話你哋國家好窮。咁咧就泰國啲網友咧，即刻就話 Your country is poor， 即係 Winnie the Pooh， 即係個小尼小咩？
唔係小熊維尼啊，係嘛？
系啦，小熊维尼 Winnie the Pooh 吓，咁就用非常之幽默，同埋啲好都好绝下嘅。咁咧就所以就一来你来我往啦吓。咁就深尾咧就系中共驻呢个泰国大使都出嚟讲嘢啦，即系要去撑啲小粉红啦，就用中文、英文同泰文咧。就寫一篇文章叫做《使館發言人就近期網上涉華言論發表談話》，咁咧就猛講一個中國呢啲咁嘅老調啦嚇，又話啲泰國人咧係偏見無知啊，又強調中泰一家親啊咁樣。呢一篇文章一出之後咧，就係香港同台灣啲網民一齊上去攻。總共咧喺佢留言下底咧有成18000個負面嘅一個咁樣嘅回應嘅。咁啊，呢啲泰國港台嘅網民咧，佢哋叫自己做奶茶聯盟嚇。
誒點解咁得意叫奶茶聯盟嘅？呢個名字入邊有啲咩意思冇啊？
我哋知道香港咧就係講食奶茶啦，好出名啦嚇。台灣就珍珠奶茶啦，泰國有佢哋自己嘅奶茶啦，所以叫做奶茶聯盟。咁就係聯手痛擊呢個中國五毛大軍嘅。咁我鼓勵大家有興趣上去睇下，好得意嘅，好好笑嘅。咁我睇完之後都嘎嘎聲笑。不過呢度我就覺得冇咁多時間去逐題去講啊。
但係俾我嘅印象之中咧，中共嘅網軍非常之犀利嘅。通常咧，佢係經過嘅地方咧都寸草不生嘅。呢一次俾呢一個奶茶聯盟咧迎頭痛擊咯。
咁就呢一次咧，真係係點解有意義呢件事咧？第一咧就係呢個中共佢哋嘅五毛佢哋嘅粉紅咧，通常一出嚟咧就係一大堆人係嘛，即係聲勢浩大啊！佢哋冇底線嘅，冇亦都冇道德底線，亦都冇知識嘅底線嘅，冇智商又冇情商，乜嘢底線都冇噶啦！佢出到嚟咧，佢就要去你寸草不生嘅。咁但問題今次咧，佢真係遇到強敵啦嚇，即係泰國、香港同台灣一齊聯手。去攻佢哋，咁喺呢件事我哋睇得到咧，而家咧就越嚟越咧就係戰狼外交咧，係始終都係比較係一個屬於外交系統一個政府嘅系統，即係佢冇咁牽涉到人民啊。你唔好理啊，就趙立堅講咩好啊，華春瑩講咩好，佢都始終係一個政府嘅層面。咁但係呢一次嘅泰國嘅事件咧，你可以睇到其實一般嘅人，無論佢哋係咩國家。在哪個地域，亞洲也好，非洲也好，歐洲也好，其實是很生氣，非常非常之生氣。生氣的原因就是今次的疫情真的中共搞得太累到大家太慘，太慘太慘，所以那種反感，那種即是那種不開心，那種是鄙視，那種是厭惡，這些這樣的情緒呢是一發就即爆的了。那呢就也都有人就說今次嚟講咧，就泰國係因為佢哋亦都有少少嘅，即係中國咧喺蘭蒼江啦嚇，即係東南亞叫湄公河啦，建水壩咁啊，直接影響咗泰國同埋東南亞嘅水源咧，令到泰國人咧就係好反感嘅。咁但係咧，我覺得直接嘅原因仍然係可能係呢一次疫情，因為佢哋中間亦都有提到疫情嘅問題嘅。咁啊，譬如話佢哋堅持一國一個中國。那位中共駐泰國大使，但是呢泰國的網民就諷刺他說我們堅持一個中國武漢肺炎，就堅持一個中國武漢肺炎，那將他的字稍微變一變，那所以就是這一樣東西，那我們看到有一點的，我們就覺得已經去到平民那個階段了，就是這些五毛呢已經是開始跟世界上這一些的人民那個級別呢，普通人的級別是作出一個這樣的對抗，其他人也都不會再是去容忍他們的。幸好這些五毛和小粉紅英文不行，他們如果英文行的話，可能就殺到來美洲、歐洲，反正是英語國家的地方，他們都一定會殺到去的。那就這個一樣啦。咁頭先阿石頭都提到咧，就係最近咧就頻頻召見大使啦嚇，一個第一個就係廣州，即係歧視黑人啦，話佢哋有當中有百幾個係驗到出嚟咧係陽性反應嘅，咁就跟住就趕曬啲黑人咧就係唔俾你住屋啦，又酒店又唔收佢哋啦，流離浪蕩咁啦嚇，結果咧。就是尼日利亞就去召見了駐尼日利亞的大使，跟他談這件事這樣。
其實我們同時也看到了在非洲那邊一些國家，因為他們內部的政局動盪，現在其實在當地的中國公民其實的生命財產都受到威脅，但似乎他們也得不到中共在當地領館的幫助。 咁呢啲亦都系一种可悲嘅现象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讲翻呢一个世界卫生组织嘅总干事谭德赛啦吓，因为佢系埃塞俄比亚人啦，咁亦即系属于系非洲嘅公民啦，非洲人嚟啦。其实佢亦都系属于黑人嘅。咁上一次佢咪讲到咗话台湾嗰边咧闹佢嘅，咁呢样嘢当然唔系属实啦。咁但系而家呢一次咧就直接就攻击喺中国大陆嘅非洲裔嘅公民，包括咗佢哋自己国家嘅公民。咁佢有冇出声啦？如果佢唔出声嘅话咧，真系觉得奇怪啦呢样嘢就。
啱啱啊，谭德赛至话台湾又点样侮辱佢啊，嫌佢系黑人啊，攻击佢啊，咁结果咧就呢头未话完咧，嗰头咧就系大规模嘅喺广州喺度歧视黑人嘅，咁呢件事都几大下嘅，因为我睇到好多嘅，即系我以我能够接触到嘅英文报纸啦，全部都有讲呢一件事啊。呢件事係其實都係相當敏感嘅嚇，咁結果到佢哋冇辦法啦。好似趙立堅出嚟都係差唔多係話，好啦，我哋以後會進要改進啦嚇。佢好少咁放下身段嘅，好少好少嘅趙立堅，大家都知道佢噶啦。
咁啊，講起趙建大使嚇，咁啊而家睇到嘅曾經喺加拿大做呢個大使嘅盧沙野啦嚇，咁啊去到咗法國，咁可能係喺加拿大方面啦，就俾人踢走啦，或者係俾人嫌棄啦，咁啊走咗去法國嘅，因為我睇到佢。当时似乎喺加拿大咧都系几嚣张下嘅，咁可能系因为太嚣张啦，先至俾加拿大嘅人咧投诉佢变咗去法国啦吓。咁啊，而家喺法国咧，似乎亦都系非常之嚣张嘅，令到法国嘅外交部长咧对佢有相当大嘅睇法嘅。将呢啲人调去咗法国，会唔会系特登四面树敌啦吓？
卢沙野啦，佢哋嘅驻法大使亦都系加拿大嘅前大使啦，佢加拿大已经系臭名昭著噶啦，已经系佢讲咗非常之唔合适嘅嘢嘅，佢话加拿大系种族主义啊、白人至上啊咩，佢直情系咁写嘅。咁咧就即系加拿大人系非常之讨厌呢位卢沙野，而家咧佢就去咗法国做大使。咁咧佢就不停咁就即係中宣布嗰套啦，吹捧中共抗疫成功啊，又批評法國在內嘅西方國家處理疫情不當啊，咁甚至喺篇文章裏面咧就指控法國養老院咧個護理人員喺發生疫情期間咧集體逃離啦，導致成批老人餓死病死啊咁樣。咁呢一啲咁嘅指控咧，其實我前一排咧係聽到咧喺中國大陸啲人係咁講美國嘅。讲美国话，我哋绝对中国人冇美国人咁残忍嘅。佢哋有疫情嘅时候，系咁睇住佢哋死，唔去救佢哋，一啲嘢都唔做。我哋中国人系做唔出嘅。即系前一排，我即系口头上我听到啲大陆人喺中国大陆人系咁样批评美国嘅。咁啊，而家你将呢一套就攞咗去法国，咁啊听讲法国嬲到不得了，即系法国即系举国上下嬲到。不得了，即係整個各黨派啊、民間，因為呢個唔係實情，同埋阿盧沙野佢用嘅語言咧係非常之粗暴粗野嘅，咁啊法國人真係好頂唔順，咁咧就結果亦都係法國嘅佢嗰個外長咧就召見咗呢位盧沙野啦。我諗呢一個咁樣嘅情形咧係好影響咗法國同中共以後嘅關係，而家已經好差噶啦。法國根本就係馬克龍同中共，當然有嘢係要中共比啦，但係都係貌合神離。但係今次呢件事件，佢咁樣喺法國疫情都唔係簡單，唔係小嘢嘅情況之下，咁樣嚟歪曲事實啦，用咁樣嘅語調嚟同法國人傾，法國人係非常之驕傲嘅民族嚟嘅，佢哋一定唔會忘記呢樣嘢嘅。
唔知呢一次召見嘅盧沙野啦，會唔會被革職啦？如果我哋睇到佢係從加拿大過嚟嘅，而且加拿大都唔中意佢先過嚟嘅。咁呢啲戰狼外交嘅話咧，換咗邊個可能都係差唔多嘅啫。
咁就再加上其他咧，就由亦都啲小國家都頂佢哋唔順嚇。就最近一個中國嘅網站出現咗一篇文章，叫做《哈薩克斯坦咧渴望成為中國一部分》。
哦，有咁嘅事，真定假噶？
咁咧就有講話哈薩克斯坦咧曾經喺歷史上屬於中國啊。咁有一個小鎮裏邊咧，啲人咧就堅持自己係李白嘅後裔啊。仲有一部分人咧又話自己係漢族嘅後裔啊。
漢族人到處都有啦，就算係有呢一部分嘅人喺度咧，都唔一定係要渴望成為你嘅一部分啫，係嘛？呢啲咁嘅講法咧，多數都係自娛自樂嘅啫。
呢個哈薩克斯坦咧，其實就係中共眼中嘅一個小國，係嘛？呢、這個小國還小國啦，你到呢個地步要並吞佢，咁樣公然咁講，所以佢哋亦都係頂唔順，跟住亦都係去召佢哋嘅即係駐哈薩克斯坦嘅大使啊，去表示佢哋嘅抗議同埋不滿嘅。咁身邊有啲網民咧就喺網站度喺度搜殺啦，法國咧 呢啲咁样嘅文章咧，以前出过好多篇嘅，就系、是、蒙古国渴望成为中国嘅一部分，果敢国渴望成为中国一部分，越南渴望成为中国一部分，德鲁兹渴望成为中国嘅一部分。原来即系呢啲嘢，即系根本就系佢哋惯用嘅伎俩吓，即系喺度自己自娱自乐嘅一啲伎俩嚟嘅。今次嚟讲就系呢个哈萨克斯坦就有呢、这个正式嘅行动啦。前一排就美国就召咗阿崔天凯啦，因为赵立坚嘅谈话啦，系嘛，我哋讲过噶啦。跟住就法国，跟住嚟嗰个哈萨克斯坦，即系大细国家呢啲咁嘅国家行为，大细国家都受唔住啊！佢哋亦都唔怕，佢哋整个外交战狼队咧，其实用嘅系一个国家行为，即系佢去到边佢都系讲呢一套嘢，去到边佢都系与民为敌噶啦。是他们的特定的一个方式来的。那我们前一排讲了呢，习近平是亲自用自己手写叫这些的外交部要有战斗精神嘛，是吧？那这个是从很高的指令下来。咁所以下低嗰扎人咧，就无知就系力量吓。既然上面有咁讲，咁咪做咯，系嘛？
即系有阵时听你讲到呢一度咧，觉得几可笑嘅一个国家咁做噶。佢哋冇其他嘅方式可以做咩？
呢一个咁样嘅方式，你能够睇得出中共系几咁嘅愚蠢，几咁嘅唔知道佢哋咁样做系会造成一啲乜嘢嘅后果。而家大家都叫中國外交部做叫做中國外交破壞部噶啦，已經係華春瑩嗰前一排啊，耿爽啊，走咗嗰個陸康啊，全部都係搞到一塌糊塗。但係而家嚟講咧，係越演越烈。佢不但係外交發言人出嚟講啲嘢，所有外交官喺佢哋在駐在國都係講呢啲嘢。咁雖然我哋覺得好似有精神上啲問題，呢啲人都應該去睇下精神科，係嘛？即系人与人嘅相处，呢个最基本、最基本嘅尊重系一定要有嘅。咁而家你将佢化为一个国家行为，你嘅职责就系出去凌辱所住在嘅国家，你就去凌辱、羞辱佢哋。咁我觉得即系边个可以接受得到咧？边个会系长期嚟讲可以唔反抗咧？吓，咁我觉得即系呢啲都系我哋要睇就睇呢一啲嘢。咁另外咧就係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嘅 Twitter 咧，個推特咧就俾人哋星期一咧13号咧就俾人哋暫停喎。咁另外塞浦路斯嘅大使王星源嗰個帳號咧，亦都係因為違反 Twitter 嘅規則咧被暫停喎。咁佢哋講咗啲咩咧？其實講啲就同頭先講一樣啦，猛講即係中國幾威幾叻嚇，即係自己係做咗幾大嘅貢獻。如果有人反駁咧，佢哋就作出激烈嘅駁斥。咁就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雖然係歸為係一個駐塞浦路斯嘅大使，但係佢個 Twitter 都俾人哋封咗佢。呢啲 Twitter 咧就係喺中國冇人有 Twitter 啦，係佢哋有啦嚇。咁佢哋呢啲 Twitter 咧又會即係出口轉外銷咧，就翻翻去中國大陸去漁民嘅，因為呢啲咁嘅假消息啊，呢啲亂咁噏嘅嘢啊，咁啲中國大陸嘅人睇到，哇喺外邊都係咁講，我哋嘅大使都係咁講，病毒係美國傳嚟嘅，法國真係死好多人，我哋唔理老人家，美國都一樣嚇，美國佢哋亦都係嗰個軍隊裏邊已經係潰不成軍嘅咯，成條航母嘅上面嘅士兵已經都係死得七七八八，你會發覺佢哋咁樣做，一方面係打擊當地啦，即係以戰狼嘅形勢，但另外一方面亦都係將呢個假消息咧係傳翻去中國去漁民嘅。
呢啲啊真係漁民啦，自我陶醉啊嘛！呢啲消息我相信傳翻中國大陸嘅話咧，係一片歡騰咯，真係非常之可笑嚇。
睇到呢啲嘢之後，我哋就覺得真係好可怕啊！我哋中國人本來咧就係知書識禮嘅，係5000年禮儀之邦，係嘛？係講究。即係仁義禮智信温良恭儉讓嘅一個咁樣嘅國度，係嘛？就算係村野，即係啲村夫或者係冇知識嘅人都唔會係咁樣做人處事嘅，對人都有起碼嘅尊重，對喺是非面前都係能夠講得出嘅，係啱就啱，唔啱就唔啱。咁而家嚟咗一批呢啲係非人類嘅人咧，即係唔係好似人啊？我覺得佢哋真係，或者你話可以話佢哋係精神病啦嚇。佢真係冇曬自己嘅是非判斷，乜都冇曬羞恥噶啦，已經冇曬羞恥噶啦。咁係只會做出一啲咁出位嘅嘢。咁你話一個就係話，你話如果得阿趙立堅，你話係一個個別現象啦。而家唔係，一大批都係，全部都係。而家你冇睇起嚟係嘛？呢啲國家佢哋反擊，咁就我哋見到啦嚇。有啲唔反擊嘅，或者佢哋私下反擊嘅，我哋見唔到嘅，就唔知幾多。但係我從佢哋咁多個人都係講同一樣嘢，同埋有啲佢哋推特又被封啊，講埋啲嘢都係一樣咧。我哋係好清楚呢個係一個國家嘅行為。習近平佢個鼓勵之下，呢班戰狼喺無知嘅推使之下，就做出呢樣嘢啦。 英文有一句话咧，就话好似一条牛咁样，佢喺嗰啲瓷器店里面咧走嚟走去，即真系系咁样。中国就叫碰瓷啦，英文里面就是一句咁嘅话，咁粗鲁嘅牛，但系你喺个瓷器店里面你走嚟走去，打烂晒人哋啲瓷器，咁你话个店都唔赶你啊，唔踢你啊，就难啦，真系真系好难啊！再睇下呢样嘢点样啦吓。中共咧，其實咧都係靠呢班人噶啦，如果冇呢班人咧，佢都可能崩潰得冇咁快。本來疫情就已經係好差噶啦，大家都係好唔舒服噶啦。但係如果佢哋冇咁做，即係冇猛又話喺美國噶，又話喺意大利傳嚟啊，又冇亂咁喺度話自己係功臣啊，自己係救世主啊，又冇亂咁周圍去派呢啲咁樣嘅劣質嘅口罩啊，其實就係買嘅又話捐啊，又冇話隨便咁樣派啲醫療團隊去其他國家，咁你喺英國俾人哋趕咗啦嚇，你唔要佢啦嚇。咁好多即係你唔好做得咁出位，你已經做錯咁彌天大錯，咁你就低調少少咧，可能其他國家真係啲好，有啲國家好善良嘅，佢會放過你嘅，即係覺得可能你都未即係唔識得處理啊，唔會好似而家咁樣。而家就唔同啦，做咗咁大嘅錯事，你仲出嚟喺度獻世，你嚟獻世嘅話咧，就大家就頂你唔順噶啦，就一齊上噶啦。
咁照路橋咁講嘅話咧，而家全球話要去中國化咧，其實講嚟講去都係中共造成嘅啫。
我哋都知道咧，就聽到咧就話，中宣部有一份秘密嘅文件咧，已經下達到下低嘅所有部門，就叫佢哋收起呢啲咁樣嘅説話啦。收起邊樣嘢咧？收起第一個就話係病毒係第二個國家傳嚟嘅，第二個咧就係話唔好再話自己係好叻好叻嚇，喺今次疫情裏邊係英雄，咁啊要收起呢兩樣嘢。
即系喺全球去中共化嘅压力之下，要收起呢啲咁嘅情况系嘛？咁就讲嚟讲去，只系收埋咗啫，又系揾时机再发出嚟噶啦。
咁我哋睇下啦，目前嚟讲我睇唔到佢收起，不过咧就如果或者呢两日之后佢哋唔再有呢种咁嘅论调咧，咁或者就系可能真系上边知道唔掂啦，你再咁搞落去咧，就系唔系八国联军，系一百八国联军噶啦，真系呢班所谓义和团嘅2.0咧，就系将真会自己会搞沉中国嘅。
我睇到呢个情况咧，就系到咗呢个地步，全球去中共化咧，就一定要走呢一步噶啦。只不过就系表现出嚟嗰个程度唔同，同埋速度同方式唔同啫。
咁咧就何千烈女士咧系好出名嘅，即系经济同埋社会学家啦吓。佢有一篇文章里边咧，佢就讲咗啲嘢，即系我个结尾就要套用佢嘅说话啦。佢话千禧一代再过十年咧，就成为社会嘅中坚啦。佢睇一个国家嘅未来，就睇下呢个国家拥有下一代系点样样嘅青年。佢话习近平培养呢啲咁样嘅粉红军团做自己嘅网络近卫军咧，喺社交媒体上喊打喊杀，营造一种为中国伟大嘅气氛，喺度氹自己开心。佢咧都系叫做逞一时之快噶啦。但系如果为国家未来谋划，培养出咁样嘅一代愚昧、狂妄自大同埋国际主流文明格格不入嘅义和团2.0咧，佢只会系毁掉咗中国嘅未来。呢个系对呢个国家犯嘅最大嘅罪。咁我觉得呢个何青莲女士佢就系可圈可点，佢讲得真系好啱。
嗱，讲到国家嘅未来咯。咁我唔知道听咗呢个节目嘅朋友咧，有啲咩谂法咧？如果你继续支持中共嘅话咧，会唔会都系有呢啲犯罪感咧？又或者系你正在喺度犯紧罪咧？大家可以深思一下。你嘅收听紧嘅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拜拜。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我记得早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和后来这个三鹿奶粉，到底死伤多少人，特别是大地震死了多少学生，就被很多人质疑。那当时比较出名的就是艾薇薇他们出了这件事情，这都是在国内了，所谓百年奥运的时候。那我们当时在节目中呢，我们今天点击已经拍了。节目中咱说了一句话，说你死后连个数你都摊不上，这是今天中国的现状，你都摊上不个数，摊上不了一个数啊！你不要说对死者的尊重啊，生命啊，人性啊，道德啊，这个我觉得都谈远了，在中共的环境之下，你去谈这些谈远了，你根本就没有与时俱进，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大家听起来觉得是个别扭， 那今天在大瘟疫的背景之下，武汉肺炎中共病毒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死人是个数，对吧？感染也是个数，死人也是个数。这个数本身在反映着在现实的环境中，当整个人类的生活环境出现巨变之后，人们既代表了那种麻木，也代表了曾经对过去的一切的这种冲击，同时也就从中反映出人的生命的本身在被人尊重与不尊重和他真正存在的意义当中，就透显出人们在遭受着冲击。但好歹它是一个数位，每天人们在因为这个数字而改变了整个人类各自的生活，各个国家都是这样。可是在中共国，不允许你报出真实的数据，也就是说到底谁，你死了以后你妈死了你爹死了能不能你爹算其中一个数，如果你妈死了以后算个数，你爹死了没算出数，你老爹老妈被人家给分开了，老爹老妈被人给分开了，一个算数一个不算数啊，一个算死的一个什么都不算呢。当你什么都不算的时候，这事儿就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给老爹老妈上坟的时候啊，四月四号上坟的时候，他也没让上坟哈，你得想清楚了，爹算数妈不算数什么，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状。所以有人说这是缺德，这不是缺德。啊，这真的不是缺德，缺德的前提他得有德性缺呀，对吧？他不道德，道德的前提他得有道德呀。我觉得你听起来像个绕口令，这是真的。所以我们在痛斥无神论进化论把人毁了之后呢，用所谓科学的解释，中共现在老用科学问题去解释了，用所谓科学的解释的说法呢，你看到的是根本不存在人性，不存在道德啊，不存在人本该有的良知。所以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妲己往这儿站着，你是娶她回去做女人 做媳妇儿，你还是知道这是只狐狸。这个东西不是妲己的错误，妲己是有使命的，那只狐狸也是有使命的，选择善选择恶是你的问题嘞，所以就变成是自己醒悟的过程啊，是自己醒悟的。你要想清楚了，妲己是纣王自己挑上去的，对吧？费仲游魂，苏护被迫把女儿献到这个朝歌的时候，费仲游魂还给纣王出主意呢，大王你看着好啊，这事儿就免了，如果你看着不好就把他们全家都烧了杀了，这是纣王自己挑的，是人自己挑的。今天的人，每一个中国人，你是把共产党当人，你还是把共产党当成兽，是你自己挑的。这是瘟疫本身所产生的，我以为真正的背景了。有时候觉得自己说的也蛮费劲的，真正能转念头的，哎呀，真是不容易。我们看今天的数据了，这是我们看到的计时的数据，220万死亡15万，220万死亡15万，如果你除的话6%多，这是死亡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昨天的计数了，因为今天数字呢北美还没有出来，美国将近70万，它的新 case 呢29000，死亡呢2174，所以美国依然就像我们跟大家解释过，像意大利跟西班牙经历过的，它在高位上拉横，它没有更加恶化。有朋友说什么叫更加恶化，你比如说它的新确诊人数一下跳到4万，从通常的3万多跳到了4万，那中间就出现了一个台阶。如果死亡人数一天出现了3000，还一直维持在现在维持在最高位了，2174那是最高位了，如果它跳到3000的话，那就这就属于跳动了，恶化了。那但是他在这个平台上拉横啊，一共死了35000了，西班牙185000，死亡不到2万，19000，那意大利17万，死亡22000，那法国17万，那死亡呢18000。法国他昨天出现的状况，一天确诊了17000， 德国没有太多变化，英国超过了10万，死亡14000，昨天死了861，所以英国跟法国取代了意大利跟西班牙。中国就出现了很奇怪的数字了，就这么讲了，很奇怪的数字了。那你看到的呢，中国的新死亡数它是空的，过了一天都是空的，为什么？因为它中间斗格了，胡来了。昨天武汉死的人改数了，光武汉市他加了1290个，中共国报出的数一共死了3300，他一猛的报了1290个，那增加36%，他按黄金分隔增加了。你们家死人这么死啊？你们家死人算数这么算的，对吧？他报的数，光武汉3869个，你看这儿，人家统计表不给他算数了，他们没法算了，这不是人呢，这就是今天的中国。那你说那手机是真的，还是这个数是真的？你说你拿回去的骨灰是真的，还是这个东西是真的？这个国家就是个笑话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笑话，因为想死多少人和该死多少人，他可以随便改。武汉已经清零了，是4月8号那天清的零，对吧？逾越节那天清的零，清完零10天之后呢，他给加了1290个。人说那是早死的，那些个早死的那些人是都在地上呢，还是都在烧了呢，还是在你们家存着呢，还是在怀仁堂那供着呢？人说了，这是统计上的问题。你们家全中国才死了3300人，你折腾了60-70天，一天合不上20个，你没数过这数，这数就没数清楚，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当时太忙了。就像我刚才说的，全中国一天10分钟里头打嗝憋死、打嗝嗝死的、放屁憋死的有多少个？这是今天的中国，毫无遮掩，这真的是光着屁股的皇帝的心中，毫无遮掩，随便去说，只按现在需要去讲。这是 BBC， 武汉官方大幅修改死亡人数，统计标准依然受到质疑。我觉得就是荒谬，这是人类的荒谬。那这种人类的荒谬呢，在这种现在缺少人的认知的背景之下，缺少生命本质的背景之下，你看到了。包括像 BBC 这样的，包括今天正常社所谓正常社会的人类都在经历的非常荒谬的一幕，因为他要考虑到政治的影响，他要考虑到社会的影响，他要考虑到尊重人家，他考虑了所有东西，他就不能考虑生命的本质的尊严与人本该有的那一份对生命的敬重，就出现这种荒谬的做法。所以今天的人类就生活在荒唐中，荒唐的本身是中共用钱买掉了人类环境当中的一切，所以中共用钱买掉了，就吻合了圣经启示录当中说的大淫妇。就像我那次说的，大淫妇生了个孩子，指定任何一个国王说你是他爹，那是那国王的荣幸，对吧？全世界的国王跪倒在大淫妇的面前，石榴裙子下了，圣经启示录上这么说的。大淫妇说了，你就是这孩子爹，你还不干，你说哎，你怎么确认啊咱是他爹？你有病啊？不，我知道谁是他爹，对不对？他比他横，我知道他是谁爹，谁是他爹，我要知道，我指你干什么？你能轮上那算你的荣幸，这道理现在是这么说的，所以没什么道德可言。这是今天在人类环境中真正的善与恶的这种生命的一种分别，分别的本身就回归到个体上，因为中共是扼杀所有个体，所以每一个人的选择就像纣王似的，你选择狐狸 你还是不选择狐狸，这是这个人存在的价值，每一个国人，每一个人今天所存在的价值。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请听李哲霞小强的评论文章，甩锅台湾未成，谭德赛大限将到，中共因为隐瞒疫情而造成中共病毒蔓延全球，造成世界重大灾难和大量民众死亡，中共将面临着世界多达几十个国家的追责。随着美国和欧洲疫情的趋缓，未来对中国的追责清算亦将会展开。如今为中共隐瞒疫情的操盘手，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暂时企在向前台，充当着中共的临时挡箭牌。当美国、欧洲等发出追查世卫责任以及要求谭德赛落台的声音之后，中共媒体立刻发出了保卫谭德赛的呼声，同时谭德赛亦展开转移视线的甩锅行动。4月8号，谭德赛在记者会控诉遭到台湾攻击及种族歧视长达3个月，但是谭德赛的荒唐言论立刻遭到外界的纷纷谴责和反驳。中华民国政府和蔡英文都发出了驳斥和抗议，欧美政要亦发出了联名信反对谭德赛的言论等等。与此同时，民间反击谭德赛的行动亦迅速展开。台湾网红阿迪、张志奇、318杂志纽时广告共同发起人林祖义、知名设计师聂永珍等人发起网路杂志，要在纽约时报刊登台湾人写给世界的一封信全版广告，拆穿谭德赛谎言。从10月下午13点30分开始，短短9个小时内，募资已经达标400万新台币，目前募资已经突破千万，而且仲持续增加紧。4月14号，广告在纽约时报上刊出，谭德赛试图逃避追责，转移视线，甩锅台湾的愚蠢的行动失败，这个预示着被外界戏称为世界卫生组织党支部谭书记的大限将到。这里的大限有两层意思，其一，4月14号川普在柬埔寨会上宣布停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注资，同时将要调查世卫在新冠病毒即中共病毒传播中所扮演的管理不善和掩盖疫情的角色，加上国际对世卫的指责不断，世卫已经丧失世界的信任。欧美多国政要不仅发起向中共追责和索赔的声浪，而且正在考虑成立新组织取代世卫。随后谭书记的卸任落台是大概率事件，因此谭书记的世卫秘书长职位大限已到。其二，谭德赛多次袒护中共，吹捧中共，不但说对中共防疫能力充满信心，各国没必要过度反应，疫情仍受控，不构成大流行，还建议各国没必要对中国实施贸易及旅行限制。但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后，谭德赛又怪罪其他国家轻视疫情，与中共和世卫无关。谭德赛的离谱言行不但让人质疑他的专业能力和操守，还有人详细记录他的种种错误发言，造成各国疫情蔓延，批评他是杀人凶手。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接连对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尖锐批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领袖直言，世卫组织是中共政府在隐瞒新冠病毒疫情早期信息方面的同谋。与此同时，议员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辞职落台的呼声不断。不仅如此，4月9号参议院外交关系多边机构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议员托德杨恩致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要求他出席听证会，就外界的疑虑作出解释。这个意味着一旦谭德赛未来有可能来到美国出席听证会的话，有可能是一个回程车票作废的单程旅行。 他有可能在美国被控走上法庭，有这么严重吗？仅以美国为例，这次中共病毒造成的民众死亡已经超过历史上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中民众死亡的人数。众所周知，美国最重视的就是国民的生命安全，一旦发生造成美国公民死亡的事件，美国将展开追责和报复的行动。更何况这次造成美国民众超过万计的死亡惨剧，相关责任人都有可能被美国送上法庭。谭德赛虽然只是企在中共前台的工具，但是对谭德赛展开调查是未来取得中共与其合谋隐瞒疫情证据的需要和阶段准备。因此谭德赛未来可能面临着犯人类罪的指控，将会身败名裂，所以清其大限已到。这个亦是谭德赛卖身中共的必然下场，可为世人戒。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李峰播报。
请听来自颜瑞欧的评论文章《中国潜规则毒害世界》。今年四月初，中国的外交代表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成员。迄今为止，联合国属下的15个专门委员会中，已经有4个主要委员会的负责人是中共派出的人担任。至于好像世界卫生组织这种，虽然不是由中国代表，而是由谭德赛这种中共代理人担任负责人的，还不知有多少。联合国不同专门委员会已经落入中共手中，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多年来，中国运用在大陆大行其道的政治潜规则，在国际社会做了很多功夫，表现在大杀钱币、收买中小国家、贿赂各国政要，以一带一路压制沿线小国的经济咽喉，将不少中小国家收纳入自己囊中。在这个基础上，中共不动声色改变不同国际组织的成分结构，增加无形的影响力，控制选票，左右候选人，最终达到夺取话语权，改变国际通行的道义准则等目的。一个国际大家庭自二战以来都是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美欧日本等国联成一气，在不同国际组织中主持正义。但西方国家多年来的麻痹，给中共提供了活动空间，不知不觉之中，不同国际组织内的中小国家都被中共上下其手大肆收买。鉴于一国一票的平等地位，中共无形中主导议题的设置，掌握了不同议题的表决结果。中共取得政权得力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毛泽东为对抗美苏提出第三世界的理念，中共运用这一套中国式的兵法，多年经营终于得偿所愿，不单止提高本身的国际地位，而且左右不少国际机构的日常运作。这种情况已引起西方国家的普遍警惕。早在美中贸易谈判前后，美国就分别同加拿大、墨西哥、同欧盟各国、同日本、南韩等国分别签署新的双边贸易协定，此举基本上废了世贸的武功。世卫这个谭德赛实际上是陈王富珍任满后，中共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将他推出来做自己的代理人。这次中共肺炎即武汉肺炎肆虐，谭德赛公然偏帮中共，西方各国深受其害，日后总会想办法处置，处置不了则另起炉灶，这个都是可以预期的。问题不在于谁掌控这些国际组织，问题是在于掌控了国际组织后推行怎样的政策，建立在怎样的价值系统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被中共掌握，会讨论新疆人权问题吗？会讨论中国人权律师维权的基层中国民众、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遭遇吗？中共以各种潜规则在世界各地扩张，不单止为自身利益，更带有偷换世界普遍道义准则、对抗普世价值、推广中国模式的野心。其结果不单止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而且势将搞断长久以来维系国际社会的价值纽带，令到专制体制的病毒入侵各国，摧毁各国人民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国潜规则毒害世界，这种现象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任由这种情况继续泛滥，则中共的价值观念 必然为更多中小国家效仿。有些国家基于利益可能引进独裁政体，而西方民主国家本身鉴于中共势力的入侵，亦可能影响民意，改变传统观念，偷换民主政体的架构，以致整个世界的大格局最终可能发生根本改变。这个可能是危及西方民主国家生存空间的大事，美欧各国不可能坐以待毙。武汉疫症过去后，西方国家腾出手力，将集中力量处理中共威胁的问题，到时中外关系会进一步紧张。如果没有谭德赛的暗中作怪，西方国家不至于在疫情蔓延中食尽苦头。美国在半个多世纪来在世界范围内举足轻重，当下却食了一记闷棍，此后如何对付联合国属下组织，或瓦解重组，或另起炉灶，总之都会有好戏睇。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原心播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沦丧》下七。中共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历史并不是任由共产邪灵肆意糟蹋的，中华民族是有机会摆脱共产邪灵的羁绊的。古老的文化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印记实在是难以磨灭，一旦气氛宽松，那种神圣就会发挥无可抗拒的作用。一、普世价值打破无神论禁区，气功热的兴起就是中国人神圣复苏的一个典型例子。看似健身运动，却打破了中共几十年的无神论禁区和僵化的思维模式。人们对于生命的奥秘有了开放得多的态度。1989年六四之后亦没有中断在这个领域的追求。虽然气功热鱼龙混杂，但是向传统精神的回归引起了千千万万中国百姓的共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性命双修的法轮功。法轮功明确提出了气功热背后的因素，点明气功就是修炼，揭开了人体、宇宙、另外空间和人与高层生命之间的奥秘，并揭示出一切物质中从微观到宏观都存在着真善忍这种特性。做人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中共几十年的无神论灌输和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仍然没有完全泯灭人们心中那份久远的渴望。靠人传人心传心，几年间上亿人走入修炼真善忍的行列。真善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普世价值。世界上哪个民族会排斥真善忍呢？更重要的是，法轮功的红传不是靠一场运动强推，在真善忍的感召下，如此众多的普通民众自发做好人，这个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对社会道德回升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并非人人都练法轮功，但是当你的同事、家人或者你的领导、下属都练法轮功的时候，他们的言行是不是会对你的周围产生正面影响呢？他们不贪不愧，生活正派，为人正直，兢兢业业，无私奉献，这样的群体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入面必然有让道德回升的积极效果。二、中共邪教和江泽民相互利用，挑战普世价值。可悲的是，共产邪灵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他在安排其毁灭人类的计划时，亦选择了一个能够在这个时候做出天大蠢事恶事的家伙，那个就是江泽民。曾被历史学者公开举报两奸两假的江泽民，对真善忍怀恨在心。 道德回升，社会稳定，对于当时当政的江泽民来讲，不是天赐良机吗？然而江极度膨胀的权力欲、阴暗回变的妒忌心和喜欢整人的小人心理，被邪灵看中并推上位，于是中共和江泽民相互利用，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的全面迫害。共产邪灵在长期运作中，在中国人身上填入了一层恐惧的物质，不甘心几十年的铺垫就这样化为乌有，他要重新唤醒人们对政治运动的深度恐惧。因此迫害法轮功一上来，就是举国上下的舆论大批判，动员所有人都起来表态、揭批、大会、世会，从政治局到居委会，从军委大院到小学生课堂、电视、报纸、广播，还有过去没有的互联网，连续转地造谣抹黑，一时间是铺天盖地、昏天黑地，一幅文革再现的态势。中共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要将人们逐渐淡忘的记忆重新唤起，要将几十年血雨腥风的记忆重新唤起，要将共产党杀人如麻、残酷无情的记忆重新唤起，要绑架人和他一同企到真善忍普世价值的对立面上。在打压真善忍的过程中，中共使出的招数全都是假恶暴的。相对于历史上其他的政治运动，这一次涉及的人数之广前所未有，针对的又是最平和的，没有任何政治诉求的，有自己信仰的修炼人。有信仰的人是最坚韧的，而且是在中共开启了国门，期望招商引资，处于国际社会聚光灯下的时候，这样打压这个群体将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中共要打压，就是使出几十年来积累的整人经验和力度都还不够，可以想象中共是动用了怎样样的造谣抹黑、煽动仇恨的手段，动用了怎样样的人力和财力，动用了怎样样的呃促行径来欺骗国人和国际社会。西方财团对大陆的投资输血都成了中共用来打压的本钱。目前世人还无法估量中共这场迫害世人良知的罪恶运动和人类造成了怎样样的巨大损失。如果将来某一日有人出来揭发江泽民曾经利用军警将500名法轮功修炼者集体投入某钢厂降水沸腾的炼钢炉，看着这些只想修心向善、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好人走向道德升华的神的路上的真正好人，被降水活活烧死，500个鲜活的人被上千度的降水灼伤每一寸肌肤和身体，直至从人间蒸发。真是这样的话，大家会惊讶吗？当然亦不用惊讶，江扰之邪之恶就能够做到这种程度，能够让选择利用他的邪魔都震惊。其毒胜于蛇蝎，庆南山之足难述其滔天罪恶之万一。以江泽民邪恶至极的本性做出这种事行暴虐、人神共愤的事，只有人想象不出，而没有他做不到的。过去近20年来，惨烈的迫害使人们不敢接近法轮功并认同真善忍，放言欺骗使世人将真善忍视为洪水猛兽一般，避之唯恐不及。你着上印有真善忍三个大字的 T 恤到天安门广场漫步，等待你的是如临大敌的警察和呼啸而至的警车。在互联网上搜索真善忍，出来的都是大批判。真善忍成了网络上被中共封锁最严重的几个词之一。因网络过滤使人无法在正常生活中使用真善忍三个字，因为迷信、愚昧、搞政治等党文化标签而使人不敢思考这三个字的真正含义。普世价值的作用就是指导人的行为，当人们因为害怕或者因为词语封锁或者因党文化标签而不能够在正常的交流和思考中触及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时候，实际上亦就是将自己与普世价值隔绝，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三、用欲望代替普世价值。 在共产党企图妖魔化和迫害普世价值真善忍的同时，共产邪灵这个假神亦不被中国人信仰了。于是邪灵马不停蹄地用欲望来填补信仰真空。江泽民鼓吹的闷声发大财，就是共产邪教头目的自白。在人类历史上，将欲望当成国家信仰，当成国教灌输给百姓，中共是第一个。有人形象地说，中国大陆的空气入面除了阴霾，全部是欲望。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抢钱的时代，放纵情欲的时代，腐败透顶的时代。当人们的心灵都被中共用欲望来占领，哪里还有真善忍的位置呢？当人与神的联系被切断，中华民族的未来在哪里呢？人们心中都有与生俱来的向善之念，这个是神造人时埋下的珍贵种子。在人世辗转中，有人的种子或因个人贪污之尘太厚，或因败坏的文化隔绝太深，当神回来救人的时候，神的慈悲甘露再亦不能够触及到那一颗珍贵的种子，使之发芽成长。一个人对救人的真理听而不闻，听而不明，听而拒绝接受，他就无法得到救度。神同人留下的通天的中华传统文化，能够时时清洗人心中那颗向善的种子，等待神的最后回归。邪灵破坏神传文化，让人远离真善忍普世价值，就是要让那颗珍贵的种子永远与真理隔绝，同时败坏人心，使那颗种子腐烂霉变，永远丧失生机。四、共产邪灵对正信的迫害注定失败。在历史上，中共要打倒哪一个，不出三日就打倒了。但是这一次对真善忍的迫害，中共注定失败。法轮功修炼者们从来都没有放弃反迫害的努力，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修生养性，没错。成千上万被真善忍重新洗净并升华了道德境界的修炼者，就是走在神路上的人。这个是江泽民和中共从来理解不到的，亦是为什么法轮功修炼人无论如何亦打不到的原因。其实这个亦是神的安排，为今日的世人留下一个见证，让人们看到人只要凭着对神的坚贞信仰，就可以使睇似猖獗的魔鬼都无法情其阴谋。结语：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亲自在中国奠定的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高山仰止，星汉灿烂不足比其美，高山雪莲不足放其杰，长天浩宇不足与其大，瀚海汪洋不足与其深。传统文化中的信仰系统、语言文字、修炼文化、王者之道、人伦典范、艺术审美等等，都是在造就人能够听懂神传的法的能力。人具有神传文化的理解力，就能够得到天上地下的信息，宇宙万象包含其中，是非善恶蕴含在内，人就能读懂天象，明白宇宙天理、天道之标准要求。这个使人类社会的道德维系在一定水平，不至于过快下滑，同时亦在最后的乱世之中，让有善念者常有参照，以慧眼明辨正邪，不失掉得救机缘。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他散上神位后，对传统文化横加摧残荼毒，几十年间旷世奇珍扫地已尽。中共邪党利用文化沦丧后造成的信仰真空、道德沦落、价值混乱，亦利用在近八年屠杀国人、破坏文化的过程中积累的邪恶经验，对信仰普世价值真善忍的修炼人悍然发动迫害。但是邪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神不会容忍邪灵肆无忌惮地破坏神传的文化，迫害神的子民和走向神路上的修炼人。茫茫宇宙中，任何生命都无法逃出神的掌握，神在关注着这一切。中共邪党和光魔头的所作所为，令天地和众神震怒，法网在收。在这个过程中，可贵的中国人，你们的一丝一念都无比重要。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明天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